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玉庸医双腿变残，修大法脱胎换骨。本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年看到明慧网同修的心得交流体会文章，心里都有种想动笔的冲动，但每次总因自己思想中生出的不好观念障碍着，不时产生出自己是个残疾人，做得不好，不够格，不配写等自卑的想法，制约着我屡屡不能执笔。当2013年7月31日明慧网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的法鼓再次敲响，我顿然清醒，不能被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观念再消极对待这次法会征稿了。我要从为私为我的状态中走出，将得法之初由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到有缘得遇大法，并亲身见证师父为我清除病业和在腹部下法轮修炼机制的神奇经历，以及在师父百般呵护下通过不断修大法使自己顽强地坚持走到今天的修炼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一起交流。苦难的岁月。1947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以做醋为业，年轻时信佛，他们中的一个高人曾在1951年世尊降生人间之时组织他们去某县庆祝未来主佛降生的法会，被公安局以非法集会的借口抓去，后又被释放回家。在我13、14岁时，父亲常说起这些往事，并告诫我现在是末法末劫时期，人类将有大劫难发生。1962年我初中毕业后，因生活所迫在饭店当徒工。1963年11月我被调到当地县社当通信员。1964年5月11日夜间12点，因居住地突然停电，于是铺开被子睡觉。那天是阴雨天，夜间的气温很低，早上6点我被闹钟叫醒，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在被子上竟然睡了一整夜，全身冰凉，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痛无比，而且尿了床，我到澡堂用45度热水泡也不起作用，从此开始尿频尿急，大便无力，有次在厕所大便不了，回到家里竟大便到裤子里。一个健壮小伙子一下子被折磨到如此地步，中西医都请人看过，越吃药病症越重。阴历6月初时，在家翻看一本中药方剂古书《汤头歌诀》时，发现上面有首叫《鸡鸣散》的方子是治腿脚沉重的，不甘痛苦的我无奈之下照方到药店抓药，服用到第二剂后，天明时卸下很多黑色污物，腿脚变暖，小便时间延长，腿脚也见好转。谁知那年阴历6月14，我父亲给我请了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所谓老中医来看，两副药过后，先前症状不仅没能好转，反而使腿脚变得更加沉重麻痹。这个庸医却说有反应就好，叫我按他的处方持续服药60多剂后，腿脚竟然完全麻痹，不能走路。这是中共邪党窃取政权后，由于毁坏中华医学精髓，从而给全社会民众带来的灾难之一。1977年我娶了个比我小9岁的智障姑娘，她智力差到连3个数都数不清，但家务活都会做。由于她生性傻，粗活都抢着做，人还勤快，真是坐在人前吃在人后，而且也不和人争东西，就是肠胃不好，慢性肠胃炎。1979年冬的一天，我又突然风寒，全身除了头和双臂不疼，哪儿都疼，尤其前胸后背双腿肌肉关节疼得厉害， 每天服十片阿司匹林、强地松，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想一死了之，叫傻妻子给拽下电线，一拉开关，竟然停电，连死都难。1981年的冬季，已近腊月，我又得了肺结核，发烧、咳嗽、乏力、饭量骤减，每天只能吃几个小饺子。父母看见我的样子，急得直哭，眼见我的情况越来越重，恐怕难以维持时日，便借钱买了做棺材的木板，找裁缝做好丧衣，只等我咽气时用上。不知何故，上天兴许是怜悯我这苦命不幸之人，不但让我没死，还奇迹般活了过来。1987年，我的父亲却去世了。初得大法，体验佛法神奇。1998年4月2日上午，邻居拿了一本《转法轮》叫我看，并说此书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极其珍贵的修佛宝典。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一听是修佛的大法，就感亲切，马上问能不能帮我也请一套书来。邻居见我真心想学，说可以，下午他就给我送来四本书，《转法轮》、美国法会讲法、悉尼法会讲法、法轮大法译解及一套济南讲法录音带。我用三个晚上看完一遍转法轮后，刚闭上眼睛想睡觉，就看到肚子上显现出一块牌子，上面有三个大字修佛法，然后看到师父把法轮给我下到小肚子里。从4月6日起，我的上门牙疼，鼻孔里面都肿了，头昏，头里面像个火盆似的烧。对照书中的法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我守住心性，什么药也不吃，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继续看书学法。八天后，我把四本书都看完，并听了一遍讲法录音带。4月10日上午，我看完书刚闭上眼，突然看到头顶上方有一个直径3米多、厚度约30厘米左右的彩色大法轮在飞快地旋转，放射出金黄色的光芒，周围是大红色的帷帐，我被罩在其中，那种美妙的感觉无法用言语形容。4月10日中午，邻居又送来师父的经文题词和五套功法的图文资料让我学。下午我看的感觉有点累了，刚闭上眼睛就又看到师父呈现出一尊金佛的形象，站立在我左侧前上方空中，离地有一米多高，身体四周放着彩色的光环。再看书时，书上的字都成了金色的，从此我对学法更加充满了信心。按照转法轮书中的法理，把家中所有的气功书、算命书通通都处理掉了，处处事事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来要求自己。同修结合着图教我学练五套功法，我很快学会了，然后又录了练功音乐磁带，前四套功法早晚各练一遍，第五套功法我安排在晚上练。得法一个月后的下午，我在前边书房里看书，看得累了，就双手结印打坐，一合眼感觉一束强光直刺我的眼睛，我把轮椅转向西方，再次结印闭眼，瞬间自己好像被定住了。眼前亮光过后，看到西北角天上不知是什么生命排着三行队，其中一行队伍下来，快到地面时才看清，都是黄金色的、直径有90厘米的圆形花雕生命体。同时看到天上有一角显现出彩色的楼台亭阁及花草树木的景象，这时的天空、地上、屋里全都成了黄金色的世界。突然一只大手伸进我的上腹里，又揪又拽，摘出很多褐红色的坏肉样的污物，揪得我气都喘不上来，接着又摘出中腹、小腹中的污物，最后在双膝关节抓了两把，并也摘除后全身非常舒服。晚上睡觉刚合眼，就又看到一大包黄金般的修炼的各种物质，长短不一、形状不同的物品放在我怀里，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这里要下法轮、契机、一切修炼的机制等许许多多，上万而不止， 这些都得给你，像种子一样给你种上，把你的病去掉之后，把该做的都做了，该给的东西全部下给你，你才能在我们这一法门中真正的修炼出来。在练静功时，看到自己体内像沥青般的又黑又黏的一副骨头架飘走了，飘来一副白玉般新骨架给我换上，使我彻底脱胎换骨。这就是我得遇大法后的亲身经历，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修炼才赋予我一个全新的人生。这一切神奇事迹的体验是我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残疾人竟也能修炼佛法。我想这就像师父所讲到的，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选自《红银二》五祖。通过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的法理，自己过去如果没有做那么多坏事，哪来今天这么大的业力。悟性庸医吃错药只是世间表象，大法为我彻底解开了多年的心结，使我明白了因果报应的法理，从此再也不为已去世的所谓老中医而耿耿于怀了。弟子感谢师父救度之恩，使我今生有缘修佛法并脱胎换骨，找回自我。从1998年4月我喜得大法后，陆续将大法的各种书籍及讲法录音录像带法轮徽章全部请到家里，弟弟还给我买来电视影碟机，我每天就在自己家中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供有缘人来听法学功，来的人络绎不绝。正如师父讲的，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选自《精进要旨》拜师。在日常生活的矛盾中提高心性。我居住的环境特别，属于街道改造第一批拆迁户，规划设计的是排房，我在最长的一排住着五户人家，我住中间。前边的住户拆迁后宅基地要卖，正好我要修工房，共计八间厂，我花7700元买下。我买时已和上边女邻居说好，我们两家要到划地算账时，女邻居说只出2间的钱，因东头拆迁时宅基地上还带着一间集体的破房没拆完，小队就散了。她出2间的钱后是想再白占集体的一间房，尽管当时我完全明白她的用意，但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师父的一段讲法深深打入我的脑中。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选自转法轮。当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出现时，我把它看作是对自己修炼路上的一次考验，彻底放下常人之心后，心性也随之提高了很多。再说下边的男邻居是个惹不起的主，1995年和我借了3500元，加上旧账的350元，合计3850元。按照当时家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为了赖账，故意在外边放风，说我想强奸他的媳妇。为了钱，这么丢脸的事他也敢做，还把自己老婆搭上。在2年中的多次追要下，仅还了2500元，而且还是我要一次他就大骂一次，最后所剩的1350元硬是不给了。我学大法后把和他之间发生的事看作是前世的债业，从此彻底放弃不再和他要了。得法那年的夏天，两个邻居合起来整我，女邻居先来跟我说，人家叫我和你打个招呼，人家要把路改到南面，全院开个会看什么时候改。我的东配房是我的仓库，常年有几千斤玉米放着，粉碎机也安装在里面， 门前是一口调浆用的大锅，另一口是将调好的浆上火熬煮的大锅。两锅的距离有2米，过滤槽紧挨锅，过滤的烧水经过管流入调浆锅再调浆用，这样的作业安排实际方便又省力。西配房是成醋的工房，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破坏我的生产条件，迫我停产。我没有为他们的恶意而动念，一心只是想着自己是个修炼人，我的一切都由师父给我安排做主，顺其自然。第二天晚上，他们叫来了我的弟弟也开会，结果因为男邻居的侄儿不同意，使得他们的计划破灭。我院西头是条南北走向的古道，路西面修楼后的台阶正对着我的院子，那块地又通风又凉快，每到吃饭时间，邻里们都到此处唠嗑。有几次我听到男邻居在那儿说我的坏话，看到我更是骂得起劲，笑话我夫妻俩一个贪一个傻，只会挣钱不会享受，说我捉弄傻子干活，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实际要难听很多。我忍住了，内心很平静，没有动心，因为我是练功人，知道他是在给我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过后女邻居再来和我学一遍，想专门惹我生气，我还是守住了心性。在宵夜中把持心性，精进实修。我不知哪生造下这几十年都没还完的业债，从1964年得病开始到1998年得法前的34年中，没有一个夏天脱过棉裤。得法后我也穿上了单裤，双腿类风湿和前列腺疾病彻底痊愈，老花眼也恢复到正常视力，每天精力充沛，得法的15年来再没吃过一粒药。记得1998年11月21日收水费时，我主动补交了多用的十方水费，并和收水费的说，我现在修炼法轮功，我们修炼的是真善人，做好人，不能白用水，这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收费人在水费单上标注大法学员多交费。11月23日，也就是交水费两天后，我尾椎上生了个指头大的肿块，全身发冷发烧，干呕失眠食少，四天后长到碗口大，色如猪肝，擦破皮流水，不得已请了医生。医生要打麻药切割，我说我是练功人，不用打麻药了，割吧。医生切了个钉子口，我没有感到疼，里边是血水，脓很少。医生擦净脓，包好创口，叫隔天换一次纱布，并说赶快输抗生素。我们兄妹四人都是从修，都不主张用药。再次换纱布时已无脓，肿块消散。医生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在我身体上的体现，惊讶不已。20天后，伤口彻底愈合，而且连我在1984年右侧胯上擦破一块皮，如鸡蛋大，结痂有3-4毫米厚，18年都脱不掉的疤痕，在学大法后的几天时间都脱落掉了。而且皮肤光滑如新。这次生疙瘩，我想是师父看我心性提高很快，把我的难有意加大，让我快速消业还债的吧。又在近40天的磨难中，我不能入睡，以前类风湿疼过的地方又疼起来，疼得不到半天时间，汗水把被子都浸湿了，被子每天轮流晒，全身搬动都疼，脉每分钟130次，呼吸接不住气，吃饭很少。老母亲看见我难受的样子特别心疼，每顿都换着给我做些吃的，很是辛苦。我依然每天坚持听师父的讲法，看大法书，更加坚信这是师父在帮我消除大业的，把持住自己的心性不动摇，精进实修，一直挺到1999年元旦新年。我和老母亲说，给我煮包方便面吧，我饥了。老母亲非常高兴，说一个多月没听你说过鸡了。从那以后，我很快康复，又开始正常练功，老母亲也因此跟上我们走入大法修炼。1999年元月收水费时，我又补交了全年做酱油醋用的水费，奇迹再次发生。收水费的两天后，也就是腊月23，我的老伴屁股上也生了个疙瘩， 到腊月25，两天后肿块直径6-7厘米，周围红肿的有碗口大，赶快输液打针吃药。到腊月29，肿块疼熟，切开排脓，经过10多天治疗长好。从中我又悟到师父讲的人世间的理是凡理的法，这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才得到奖励，是为推进真修弟子快速还业的果报。1999年春，我又出现面部神经麻痹症状，自己仍然凭着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没当回事，20天痊愈。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老伴的慢性肠胃炎发作时，好几天不能吃饭，只喝点葡萄糖水，还拍着胃部说撑得不行。按照西医讲，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症状。自从我得法后，他的旧病也开始好转，我早晚吃一碗，他能吃3碗。女儿也是年年冬季都要阴哑几天。2009年又阴哑发作，我没有正念对待，以为按照常人的方式给开点药就好了，谁知开什么药也不起作用。一天我又给他用枇杷叶和马兜铃等药服用，由于抓的是陈旧的药，女儿服后大吐不止，我开始惊慌失措，情急下只好求师父帮我女儿，又叫女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从中午一直吐到晚上9点，又大泻几次。傍晚女儿说，爸，我出汗了。我说，出汗是好现象，是师父在给你去病摘除病根。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给女儿做小米粥吃，她早上起来阴哑已经痊愈，吃过饭上班去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复发过。过后我通过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根据法理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恍然悟到，这不恰恰暴露出我观念里还有自认为懂点医学常识的根本执着心存在吗？修炼人的一切，包括与之相关的家庭环境，都是由师父在看管的，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与修炼融为一体的，关键时刻就看你是不是以修炼人的姿态去对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常人中的东西怎么可以用到修炼中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呢？意识到这点，我在法理上又一次得到提高升华，感觉全身膨胀，完全融入法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讲真相就是人。我是2005年得到师父向世间转轮经文和9瓶资料后，开始参与劝三退的。开始时只敢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劝三退，怕心重经验少，效果不太好。经过反复看9瓶，结合网上各种预言和同修讲真相劝三退交流体会文章后，经验逐步丰富起来，在坚持学好法的基础上，正念也逐步加强，随时注重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劝三退的效果越来越好。在2008年之前的44年中，因为性格内向，不愿和生人交流，我很少上街接触人。在学习师父讲法后，明白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重要性，从而改变了先前为私为我的状态，融到劝三退的大潮中。从2008年开始，我早上5点到街上给扫街的环卫工人讲真相劝三退，一般都退，又到集贸市场给卖菜和过路的讲。2010年发现到公园里的人很多，不同时间有不同的人，1点到3点高中生多，3点以后退休老干部多。在公园里讲的多了，使多数老干部都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只有少数被邪党谎言毒害较深的老干部不但拒绝三退，还起到干扰。我从2011年后半年开始，每天中午1点半到公园给高中生讲真相劝三退，效果比较好。我在去的路上就发正念，求师父清场，安排有缘人来。其实真的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每天都是新人多，重复的很少。 记得最多的一次是今年春天，多个孩子在那里玩，我上去讲真相劝三退，孩子们都同意退，后来又来了两个初中生也愿意退，一共有14个人选择了三退。他们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予以解答。就这样在那里待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光顾说话，没发现这时来了两个警察，叫走了几个同学，我的心很平静，没有害怕，而且平安回到家。公园的长椅可坐四人，每次可劝退1到4个。讲真相时，我尽量本着讲清的目的，从预言到藏字石，从抹去兽印到保命保平安，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到傅宜斌疯子杀人，从大法红传全世界到三退人数的日益剧增，从神佛传法救人到1989年64镇压大学生，从江泽民喊出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到65000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再到劝告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事例，从社会腐败到贪官遍地天灾人祸和当前社会出现的动荡和各种危机产生的由来，孩子们都比较同意和接受真相，自愿三退。再说说给邻居们做三退的事例，我们这个院子带上临时住户共有10几户，流动人口很多，这给三退带来了很多方便。每天这里都有邻居的亲朋好友前来，每天都可以随时接触到有缘人，为他们讲清真相劝三退。就连那个借钱不还的男邻居在其死后，他的媳妇兄弟姐妹很多，很多还是党员，也都被我给劝退了。讲真相劝三退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众生，有的一讲就退，不但自己退，还让给家人退，但我感觉必须是自己同意退的才行，有的还叫来很多人退，也有些不但不退还要举报的，什么人都可能遇到。曾有一个沾亲带故的朋友，我多次劝他退，他不但不退还骂我，领的是共产党的钱，还让我退党团队，公安局早已有你的名字了，要不是你是贪的早被抓了。我和老伴儿结婚后快40年了，期间再没去过他娘家。2009年的夏季，正好岳母烧3年纸，老伴儿用轮椅推着我，想去给他们村上的人退一些。我们早上7点就出发，路上我们一直从大路走，走到岔路口的时候，老伴儿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走，结果看到了水库坝才知道走错了路，正好那里坐着5个人，我们过去问路，结果他们是外地人也不知道，我们就此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退了1个党2个团2个队。我们往回返到要去的岔路口，有个老农正在地里给土豆培土，我上前给他讲真相，帮他退了队。我弟弟和老伴的弟弟妹夫都去找我了，把我推到老伴的村里后，由于那里的路坡度太大不好走，不方便讲真相，只劝退了8个人。正念正行，修炼如初。我现在每天学法4-5个小时，主要以晚上学为主，白天学为辅。今年在网上学的很多，由于大法书不全，到网上看就好多了。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劝三退，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时间安排的满满的。我们这里的同修很少，我们兄妹3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形成学法小组，各自在家学，隔几天在一起交流交流。我和大妹妹劝三退做得多，小妹做得少，由于她丈夫是大队干部，也由于这种关系迫害14年来村里没有找过我的麻烦。还有最重要的因素，使我这些年之所以能稳健地一路走过来的根本保障，还是自己坚定信实信法的缘故，心里怕心放得下，而且坚持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不管正法时日长短，环境何种变化，哪怕是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那段时间，始终都以法为师，修炼如初，坚定实修。就在我下决心写这篇稿的时候，我梦见我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当我掀开被子时，看到全身大块的皮肤又涩又暖，还带着粉色水的皮肤脱了一大堆， 全身皮肤转瞬之间变得如同出生婴儿般的光嫩，本体再次得到转变和升华。以上是我这些年来修炼中的真实修炼心得体会，与同修一起交流。由于初次投稿，在法中的认识尚有不足，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题目是《完成史前大愿，在北京讲真相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6年的修炼，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过来，有说不完的修炼故事，大法的神奇，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出师父的慈悲苦度。在2012年新年前，我去原著出版室带上真相资料、神韵光盘、年画、对联、挂历，一部分送给过去的邻居亲戚朋友，剩一部分带到社区办事处面对面的发完了。办完事往外走时，又遇到过去的朋友，资料没有了，我很后悔没多带些。下午3点，夕阳西下，坐在回家的长途客车上，往天上一看，满天是粉红色的莲花，很大，黄色花蕊有光盘大。随着客车的行进，莲花越来越多，云朵边上都绣着莲花，各种图案非常漂亮。我揉揉眼睛再一看，还是满天金光闪闪的莲花。40多分钟一直到家。到家后，我对老伴儿说了这事儿，他说3点钟他正在大道边公园里的大树上挂条幅，黄色绸子，红色字，1米多长，他挂了5条，没戴手套，东北天气年前是很冷的，手冻僵了还继续挂，挂完后手热乎乎的，全身暖暖的，那么的舒服，那么的轻松，回家了。我说啊，这是师父看你在做救人的神圣事儿，做得好，给我显现满天的莲花。他说也有你啊。我说法证人间的时刻不远了，我们听师父的话，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时间不多了，要抢人救人，做好3件事，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随师回家。我今年70岁，家住黑龙江省，1997年7月喜得大法，先将自己十几年来的修炼情况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大法救了我。修炼前，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在北京友谊医院查出脑中长个瘤，经常头疼、头晕、脱发、眼睛疼、耳朵聋、流脓血，脖颈椎疼、肩膀疼、手腕和各关节疼、心脏病、肝脏病、胃疼、腿疼、左大腿内侧有块肉疼、脚脖子、脚后跟疼，体重不到80斤，走路都困难。病魔折磨的我生不如死，那时生活困难，要供3个孩子上学，老家还有4位老人要寄钱孝敬，哪有钱看病。我那时想，能活到啥时算啥时，死就死吧，认命了。我从小遇到几次大难，小时候楚天花已经死了，送出家门，父亲一摸发现有点气儿，又抱回家，慢慢活过来了。又有一次在秋天，我感冒了，什么也不想吃，就想吃青枣，不敢跟大人说。我家后院有几棵枣树，枣已经半身红了，没成熟，还在树上。我自己从后院的小矮墙爬到屋顶上，天刚下过小雨，
房顶上的瓦很湿，我一下子就滑倒了，滚到房檐边停住了，没掉下来。下面是砖石地面，3米高，如果掉下去会摔死的。母亲信耶稣，她说是神佛保佑你，救了你的命。小时候母亲经常告诉我，村上来了要饭的，不能骂，不能打人家，给个馒头就行了，他们不是一般的人，有的是神来人间要饭的。中共搞四清运动，搞面上社交，我家定为富农，文革又定成地主，丈夫家也定为地主成分，大学毕业分配到边疆，我家的田地财产粮食全被分光了，夺走了。我母亲说共产党坏透了，是土匪，啥时倒台了，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村头有个庙，老家是黄土高坡，经常大旱，村里人常去庙里求雨，我小时候也去求雨，求后不一会儿或第二天就下雨了。文革时红卫兵砸庙砸神像，母亲说庙没了，神走了，不管人了，人有罪造业呀。我从小有佛缘，对佛尊敬，相信有神佛的存在。1997年的一天，姐姐从老家打电话来，告诉我法轮功好，快练法轮功吧。我放下了电话，就出去找修大法的人，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当晚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当时有6个人。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在一个很多人的大街上，我看见一个高大英俊潇洒善良的一个年轻人，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觉得这人在哪儿见过，很熟悉，太熟了，但想不起来是谁，还跟着走，还是想不起来。第二天在练功点看师傅讲法录像，一下看到这就是昨晚梦中的年轻人，原来是师傅，我马上双手合十。在练功时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我听到头顶上有东西轰轰响，急速的转动，腰间有大盘，是法轮，把我切成上下两半，也在急速的旋转，我身体不停的摇摆。练完功一身汗，很轻松。练静功我单盘也盘不上，腿翘得老高，往下压很疼，很闹心。第四天学习精进要旨真修，师父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我一下哭了，很伤心。学法后打坐练静功，想起师父讲的这段法，一直流泪。佛太慈悲，太善良了，我的心完全空了，不知不觉双盘上了，感到两条腿是2根直径1米粗的大红松，年轮看得很清楚，一圈一圈慢慢变细了，最后是一条又细又软的自行车气门信，经过我左大腿内侧那块很疼的肉，小腿最后从脚大指尖出去了，从此腿上那块肉不疼了。再盘下去，感到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舒服，胳膊腿都感觉没有了。等我出定时看表，整整1个小时，手心全是泪水和汗水。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忍苦精进，好好修炼。后来双盘盘不上，天天盘，时时练，时时压腿，忍苦精进，半个月后双盘上了。等我修炼到第9天，我连睡7天7夜，不吃不喝，睡着了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醒来了就连拉带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净化出来，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所以你会有反应，有的人还会连拉带吐。过去有许多地方的学员给我写心得体会中提到这个问题，说老师啊， 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净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因为内脏都得净化，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八天后我起来下床了，一身轻，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比以前更精神了。从此我全身的病不翼而飞，骑车行走上楼非常轻松自如。我70岁了，一直是骑自行车出去买材料、修打印机、讲真相、上街办事儿。是大法救了我，师父救了我，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家里人看到我修大法的神奇，丈夫、大儿子、女儿、孙子、外孙同年同月都走入了大法修炼。可喜的是小儿子现在也开始学法练功了，大儿媳、小儿媳也认同大法，支持大法，也看了师父的讲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信师信法证实大法。1999年7月，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我们当地派出所的指导员和片警监视我夫妻二人，大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孙子我俩看着，不让出门，有事请假，不让练功，搜大法的书，天天干扰。2000年4月，我们悄悄卖了楼房，拿着卖楼钱就去了北京。我们在北京租了个小平房，女儿和同修一起租房做资料，我和老伴儿经常背着大兜子走街串巷发资料、挂横幅、粘贴真相标语。我们多次去天安门证实大法，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回家。记得在2001年10月1日那天，我和老伴儿、女儿、孙子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背了很多资料，衣服口袋装满粘贴，沿着西长安街发了不少资料和粘贴，其中有江泽民的丑陋照片，一路发到天安门。在路上遇到一辆警车和警察摩托车在行人道上停着，有5个警察，2个人在车下修车，3个人在旁边说话。我和孙子给警车和摩托车贴上法轮大法是正法。走到金水桥，一群外地打工人和游客坐地休息，女儿走上去给每人一份大法资料和江泽民丑陋的照片，有的接着，有的不敢接，看看旁边的警察。那时警察遍地，有便衣，2步1个，3步1个。女儿对游客说，没事的，拿着回去看，他们赶紧收好。我们又向天安门广场走去，一路粘贴，在彩旗杆上、摄像头的杆上、石墩上、广告板上、草地的小灯上，都贴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的粘贴，黄底红字非常鲜艳，还有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大法的凶手，白底黑字的粘贴。我们发资料，感觉警察根本就看不见，发完所有的资料回家了。到家后刚下车，老伴儿正等着我们，我说你怎么不回家，在这儿等我们，他说钥匙没了。他就讲他正在广场附近贴真相标语，是前门派出所门前，当时他不知道，后面来一辆警车，下来2个警察，把老伴儿立即拉上警车。老伴儿在警车上把剩余的资料塞入车座缝中，不小心把钥匙也带进去了。警车进入前门派出所，把老伴儿送进一个屋里，满屋都是大法弟子，有的已经被关了一天了，有的在喊，有的不说话，有的和警察说理。有个警察问老伴儿，哪的人不想要退休金了？问了一会儿，另一个高个警察出来了，不问话，直接就打老伴儿2个耳光。老伴儿动也不动，一点不疼，也不瞅他，可那警察攥攥拳，搓搓手心，好像他自己疼了，没面子回屋了。 过一会儿老伴想，这不是我待的地方，请师傅加持，我得回家。屋门口挡着一条长桌，三个警察把守，大门口有四个持枪警察。老伴在师傅的呵护下，在警察的眼皮下走出了派出所，走进了广场，找不到我们回家了。后来知道十一前后，邪党在天安门抓捕了很多大法弟子。在北京的几年中，由于邪恶的迫害抓捕，我们先后搬过20多次家，住过多个城区，丰台区、大兴区、崇文区、朝阳区、昌平区等。老伴儿、儿子、女儿遭受过劳教的迫害，我也曾经被关到洗脑班，回来后没地方住，邪党规定谁出租给大法弟子房子住就没收房子罚款，房东害怕不敢租，有时被非法抄家抓捕，人跑出来行李衣服都没拿，有2次钱都没带走。我们租过平房、楼房、地下室，有2个孙子，生活上很困难，有时房租还凑不齐，但是再苦再累，心中有法有师父，心里很安慰。2个孙子写标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成空体字剪下来贴在别的纸上，用各种颜色，每个字涂成一种颜色，下面还写上6岁大法小弟子。他们和爷爷一起站在立交桥墩上、桥梁上、学校门口等，有的保存很长时间。有一天晚上，我和女儿出去发资料，那时老伴儿和儿子被非法劳教迫害，只有我和女儿2个孙子4人在家，我俩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在楼群中发放。我俩顺利发完了一兜子资料，由于有了欢喜心，又回家拿了一兜子。刚出门，我的头就被撞了一个大包，这时师傅电话不能再去了，自己不悟，去了小区，从顶楼往下发。刚发到3楼，一个老太太发现了资料，就大声喊，快抓法轮功呀，楼上楼下居民全出来了，把我俩围住了。我俩讲真相，老太太还是喊，把他们抓去送派出所。这时有个成年男人刚开车回家，是老太太的儿子。那男人问，你们是练法轮功的吗？我们答是。又问，这资料是你们发的吗？国家不让练，你们不知道吗？那我就举报。女儿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我们师父是好人，让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你们仔细看看发给你们的资料，就会明白真相的。这时那人已经拨好了110，并说，我只要一按键，5分钟110车就到。我们很平静，没有怕心，用威严善良的目光看着他，继续讲真相。听着听着，他把拿着电话的手放下了，说，你们真是好人，走吧。我们回到家已经晚上10点多了，2个孙子还在做条幅，在等我们回家。想一想，如果没回家，这2个6岁的孩子怎么办？这是师父又一次保护我们，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师父都会为我们做主。第三部分，做好3件事，随时回家。在北京，由于总是搬家，孙子上学转了多个学校，每个学校还要收赞助费，有时停学1年半年。2007年，我和老伴儿带孙子回东北另一个城市，孙子上学要房证、户口，我去原生活地转户口，找了多次，转户口难，落户口更难。我和老伴儿决定面对面讲真相，派出所所长、指导员、副所长又找来610主任给我们做笔录，我们挡住了他们的问话，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真相。我们是公民，有落户口的权利，国家法律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根本没有规定法轮功是什么教，师父的大法书里没有一句反政府的话，大法是正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练法轮功，这证明法轮功是正法。讲到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讲到贵州省的亡党时，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是天要灭中共， 六一零主任说，我接触大法弟子多了，你们都是好人。所长双手抱拳，谢谢你们，好人后会有期。再半年我就退休了，退了也练法轮功，有人还劝我退党呢。我说那你就退了，三退保平安。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大儿子从北京被劫持回当地，在洗脑班里被迫害，我们知道后去要人，不让回家。我和老伴儿去找政法委书记，又找六一零主任，最后找到主抓迫害法轮功的市区委副书记，向他要人，讲真相，他不听，还很生气。副书记站起来，右手抬得很高，想拍桌子威胁我们，但我们不怕，义正辞严，用威严的目光，慈悲的语气说，我儿子犯什么法了？你也是老百姓的儿子，如果多年没回家，到家门口还不让看望老人，你是啥心情？他立即把手放下，不说话了。我们又继续说，我们不偷不摸，师父教我们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事先考虑别人，哪一点错了？国家开奥运会为的是健康人民的身体，与法轮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怕法轮功呢？为什么那么怕这些好人呢？政府迫害法轮功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一直讲了半个小时，他说明天让你儿子回家。第二天派出所指导员和社区书记用车把我们送到家，还说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们感到众生明真相，得救了，心里踏实多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念一正恶就垮，只要我们的正念强大，什么也阻挡不了。2007年安家后，当地协调人找我说，你家有条件，两人都修炼，让我做资料。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了遍地开花的法，我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摸过电脑，在北京女儿做资料，我只是帮助装钉、整理、分类、包装，做辅助工作，不会使用电脑打印机，但我还是答应了。第二天电脑打印机都安装好了，技术同修叫我开机、关机、下载、打印，我眼花缭乱，记不住，用笔记还不会，脑子一片空白。到下周打印周刊，什么都忘了。技术同修上班很忙，抽空来教我，我学会了点儿，又忘了，还是不会。孙子那时12岁，他也没动过电脑，技术同修教我，他看明白了，他一一教我。我跟他学会上网、下载、打印，他还会打开打印机的古装粉。他教我学拼音、学打字，现在我能打三退名单，但文章还不会打，速度太慢。这是师父给我身边安排一个小弟子，让他帮我做资料，救度众生，开一朵美丽的小花，也给小弟子树立威德。我有决心把资料做到法证人间。第一次投稿，我是流着眼泪写完的，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